家好，我是安娜。
大家好，我是 Angela。 我有时候感受觉得法国人跟中国人，这个不是跟中国人吧，就是跟这个文化，中国文化，我觉得在某些方面还是蛮相似的。就像有我之前好像也看到一篇文章，他一个俄国人嘛，他说他觉得中国人跟欧洲的法国人很像，然后说日本人和英国人很像，就是作为一个俄国人他们的那种想，就是那种视角吧。
他确实是跟中国文化有点相像，也挺注重家庭的，虽然他是比较浪漫的，就是按照我们中国人来说就是瞎搞嘛，伦理上的，对吧？但是他家庭氛围还是蛮好的。
对，他们好像也很注重人情，就是也是一个人情社会，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就是中国伦理啊，比如说有时候你跟一个人结婚，你可能不仅仅是这你们两个人的事情，可能是两个家族的事情，或者涉及到一些舆论啊，或者什么别人的那个看法。其实法国人他们也是会这样的。我之前看了有一个电影嘛，他就是他也面临这种，比如说大龄的女青年，然后未婚的，然后就家里也会催婚啊，然后也会担心自己年纪大啦，那个不能生孩子啦，啊，然后什么什么，哎，我觉得怎么跟我们中国这种国情很像。
对对对，是这样的。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学语言的时候，认识一个当地的一个法就是法裔的大学生嘛。他就是谈朋友，那个朋友男朋友从高中一直谈到大学，已经很长时间的。两个人感情可好了，然后还带我去他们家吃饭。我这就是你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当地人的热情啊，那个后来聊得挺好，然后他就说要不要去我家吃饭，我妈妈做饭，然后我那是头一次去当地人的家里面，他们就没有住在蒙特利尔岛上，他们住在南岸，
那他就是跟他父母住一起的，
对对对，他当时读那个大三，然后他跟父母住在一起，然后我也是带了一些小礼物，然后带着儿子过去。然后小孩上幼儿园也不用花钱，幼儿园是免费的。好像要花7刀，一天要花7刀。然后还管一餐饭，那他那个中午的饭，幼儿园还有食堂啊，我在这个多伦多可没看到幼儿园有食堂的，他们法国文化确实注重吃。幼儿园居然都有食堂。
对，那挺好的。那其实这样的话，你对一个陪读妈妈来说就减轻很多负担，你白天也有个大半天都在幼儿园，然后你自己的时间，对吧？
对啊，白天他去上幼儿园，我就去上语言班嘛。然后那个其实我这个幼儿园找的也挺不容易的。我打了100多个电话才找到这么一个幼儿园。因为公立幼儿园它因为便宜，所以没有位置。
它不是说你住在哪里你就肯定能上。
对对。
一般都是就近的吗？
是就近，但是也是要打电话问有没有空位的。
那你没有空位，那你这个接送它有校车什么的吗？也没有，那几个还得自己接送。
我这个是它1公里之外就有校车，我1公里之内没校车。我刚好住在1公里之内，所以每天早上都是我送。但是空位真的很少，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已经3岁半了嘛。所以就是如果是你很小来，你大概2岁就要进去的话，那就没有位置。我们来的时候那已经就是大班了，大班有些小孩他们有些小孩就 homeschool， 他就不上幼儿园，就位置就空出来了。这样才让我捡个缝，结果碰巧的是这个幼儿园还是我们当时那个区最好的幼儿园，就不管是从环境还是 食品都是最好的。
哦，
嗯，被我捡漏捡到了，然后马上
嗯，
就把孩子送进去，他可 happy 了，因为他
嗯，
在中国的幼儿园不 happy 的，真的是不 happy。
为
他
啥呢？
因为中国幼儿园两个老师可能要看30个孩子，对吧？
嗯，
在这个幼儿园，两个老师看10个孩子，
哦，那
嗯，
确实，嗯。
给的关
而
注
且
都
可
不
能
一样。
学的东西也不一样，可能学的东西可能会有趣一点嘛。
对啊，你两个好老师看30个孩子，精力有限嘛，那每个小孩
嗯，
得让他规规矩矩的守规矩。
幼儿园的时候确实是，其实就是一些照顾一下生活，对吧？那所以老师如果忙得过来，他就会照顾得多一点，那你这个被关注的安全感啊，是会强一点。
虽然
嗯，
对
是
我
的。
自身来讲呢，可能是受了些苦啊，但
嗯，
是从整体的收益来说，嗯，还是我也不后悔走这条路吧。
对。
嗯。
再说，在你这个人生长河里面，也就是短短的6、7年嘛，对吧？就是一个经历。你这个6、7年的一些可能会牺牲掉一些东西，但是你要从整体来说，它这个牺牲还是值得的，对吧？
嗯，
对吧？因为。
就像小家碧玉一样的，被保护得
对
很
对对，
好，从来没有自己去面
对，
对这么多困难。这个人的潜能是要被激发的。
对的对的，
嗯，就面对事
嗯，
情的时候，你才能知道自己是 capable 的，对吧？
是的，
嗯，当时
挺好的，
但是当时并不知
嗯，
道，当时就觉得还是自己蛮可怜的，自己一个人在一个。
嗯。
无亲无友的地方，带着小孩，就当时觉得很可怜。
对，
但是现在这个年纪，再回望过去的那些经历，其实还是黄金岁月，真的。啊，
嗯，是的，是的，
对，
嗯，
那边的人情，对人的热情确实是很好的。我记得因为
嗯，
我要搬家，然后
嗯，
老师知道我是一个人带个孩子。然后
嗯。
我搬家，我说那天我就提前跟老师说我可能会晚一些来接孩子，因为我要搬家。然后我那天就很搬完了之后很累嘛，然后过来接孩子，门卫跟我说那冰箱里面有你的东西，我一打开
嗯，
冰箱，里面
嗯，
有一个那个包装盒，上面还贴着一个纸条，是一碗汤，
嗯，嗯，
老师帮我留的，然后上面
嗯，
用法语写的。说我知道你很累，因为今天要搬家，啊，这是我们中午剩下的汤，对吧？你回去也不用做饭了，就着这个可以给小孩吃。哎呀，我就觉得好感动啊！
很温暖啊，
对你别小看
嗯。
那一碗汤，真的在异国他乡，对吧？
对的，对的，
嗯，这那碗汤真的是温暖了我整个全身呐、啊。
嗯，
对吧？因为我跟老师其实也是又没
对
有
的，
什么
对的，
亲戚关系，
嗯，
嗯，只是平常见
对，
面。
就是一种关心吧，对
对，
吧？这被人家看到了，嗯，
对
这个
呀，
确实，嗯。
对呀，这就是他的为什么我说他的基建那么不好那么差，但是呢，
对，
最
那
终我
么
还
只
是能够
能
待6年，
留下来，嗯，对，
对，不然如果是没有一个很冷漠的城市，我也不可能待六年
嗯，
啊，对吧？就是因为他当地的人真的是很热情，就对这种新来的移
这
民，
人情味还是很足的，
对
嗯，
啊，
说实话，其实也是的，就是，嗯，可能他们会觉得西方人都特别独立，大家都不。都很淡漠啊什么的，其实还是有的时候真正的接触下来，其实他们还是非常的那种还是有很多很温暖的地方的，嗯，可能也是要看，就是每个国家都一样，其实就是看你遇到什么样的人，对吧？肯定也有
对，
冷漠的人，也有热情的人，也有那种人情味的。地方也有冷漠的地方，就是，对吧？没有一个绝对的，
对啊，我儿
嗯，
子当时是那个班级里面唯二的一个亚裔孩子，当时就两个孩子，两个亚裔孩子唯二的，但是老师对我们一点儿没有歧视，反而给予特殊的照顾，因为我们刚来语言不通嘛。
嗯，
所以还给他一些更多的照顾，更关心他。
嗯，嗯，嗯。
所以他小孩的天性就完全被释放了呀。但就是遇到的人啊，就是每个人，都给我很温暖。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大学生，让我带我们去他家吃饭，还有这个幼儿园老师，还有我的一些邻居们，我的邻居，我当时住的是一个3层的，一个 apartment 吧，我有一天打开门一看。诶，怎么门口放了一双鞋？我再一看，正好是我儿子的脚的尺寸，也不知道是
还是
谁。
这么默默的，
对，就我都不知道是谁，这就是就过挺可能注意到我们是一个女人带个孩子不容易，诶，就默默的就给我了一双鞋，很新的一双，就是还是真的是很多小
不过
细
我
节
觉
很
得，
感人。
对，反正在西方这边，我觉得邻居好像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存在。在你看我们在多伦多这里住过也，其实也是，尤其我们可能住的都是这种小镇嘛，然后这种都是独栋的 house，所以大家都比较简单，一条街上可能。就是经常你的隔壁邻居啊，大家都经常抬头不见低头见啊那种，所以我发现有好多邻居也是默默的付出的。我有时候因为我属于不是爱串门啊，也不是很外向的人嘛，所以我也没有说跟邻居去互动啊什么的。但是那天我下雪天，哎，我怎么听到我楼下怎么有铲雪车的声音？我一看，我们对面一个邻居默默的就把我那个车道的雪给铲了，他也没告诉我，也没有，只是我从窗户看到了，他是有个推的那个车，哎，他就给我铲了，哎，我就觉得，这边的确实，好邻居啊，很多，哎 人家说远亲不如近邻啊，我是充分体验到了。
对，是这样的，不过这个，说起邻居呢，我后来又搬了一次家，在那个家我大概住了3年吧，但是那个邻居就不怎么样了，
对呀。
对，那个邻居呢，首先我门口放停自行车，他就说不能门口不要让我停自行车，非要让我停到最里头去。还有一些边界不清，我后来还是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小房子，然后呢，跟隔壁的邻居那个，因为那房子挺老的，所以他那个这个界限呢不是太清楚，他有一条消防通道，但是那条消防通道就隔了把我跟另外一个邻居分开了，结果呢，那个邻居把房子卖了之后，新的 owner 新的那个房主，他就直接把这条消防通道占用了，占用了就变成他的领地了，这样我就跟他之间就只是隔了一个栅栏，铁丝网的栅栏，然后呢，就是这导致我引起了我们的一些纷争，因为这个消防通道其实是属于我的地盘，等于说我的那个院子的消防通道那一块是我的地盘，属于我的领地，但是他不知道他占用了，这样呢就引起一些纷争嘛，当时弄得差点要打起来，但是呢，我就说到。就是我们这种外来的人呢，还是有一些，当时要打起来的时候，我买这个房子，当时造这个房子的那个这个原来造这个房子的这个人，他就过来帮我们呢，就跟邻居差点要干仗，然后邻居就报了警，报了警之后，警察来，我们先说话，警察完全不听，完全不理。就觉得，我就觉得我们这种黄种人的样子嘛，就是好像你啥也不懂。后来第二次又起冲突，他又报了警。那个造我这个房子的那个老头， 他就过来跟警察说这个房子是我造的，还有你们城市里面哪一个的那条路是我修的，哪个建筑是我以前造的，我带着施工队去造的，就把警察说服了呀，啊。
哎呀，我觉得这是欺软怕硬，欺身，
对啊，因为
就
这我
这
们
个
这
人，
张脸一
对
凑过去，
吧？
人家警察就
他就
完全
觉得
不听。
你，反正你肯定就觉得你好糊弄呗，他就肯
嗯，
定抓，都是拿软柿子捏，对吧？
嗯，
就是，然后人家这个一看就是地头的那个硬茬子，都是熟的，你糊弄不了他了，那他不就反正就那个啥了，不敢随便。
对啊。
哎，这个其实我觉得，这个世道其实都是这样的，所以人家说有的时候，比如说像我们中国人嘛，我们都是比较保守，比较不愿意起冲突，然后什么时候都息事宁人，就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那种心态，所以在西方国家是比较吃亏的，因为他们其实是认为你。如果你是想息事宁人，就代表你自己心虚了，好像他们不认为你是想要和 peace，对吧？但是他认为你，如果你觉得有道理，就是要据理力争的那种，就是要就是要那个很明确的立场，或者说很为自己争取的，就是要强硬一点的。就是我觉得。有我也是这么多年也有感受到这一点，就是我们这种文化的一种心态，在西方国家是很容易吃亏。
是这样的，他们觉
他们
得，
不认为你对啊，你谦让，他们就觉得你是你的那个品格或者谦让，他们不认为的，他们觉得你就是那你代表你就是，可能
你同
啊
意了，
有对你有错
嗯，
在你。
他们觉得你不发声，你就是同意了，哎，
对，
所
就
以
是
你
反正
在
就
这
是
要发
有
声。
会哭的孩子有奶吃，就在西方国家就是这样。
对对，就是说我就说要发声嘛。后来我就转变了，我以前就是多一次不如少一次，就中国的那种观念嘛。
对，是的，
嗯，但后来又发现不行，哎，你不发声，他就觉得你同意了，
对
哎，
的，
然后你就又，然后我又觉得气得不行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退让一步，他更进一步，蹬鼻子上脸，那我就。对，我就不能给他这个脸，对吧？后来才明白这个道理，就待时间长了才懂。Anyway，我后来就说到这个地产的纷争嘛，后来就通过这个老头，因为他是造这个房子的，我们其实我买这个房子的时候，我不知道那个地界限在哪里，因为他这个老头知道嘛，他说我帮你找那个老的图。我还有，我记得我那真的是好久好久了，因为我那个房子29年建的，有一百，差不多一百
哇
年
塞！
了。对，他29年建的，并不是这老头建的，这老头买下来把里头全部掏空，重新装修了一遍，所以老房子换新平这种，换这里面全部都掏空了，电线水管全都重新走了，然后。所以说他有那个地界的图，然后呢，他就给找了个律师，反正这些钱都我们出嘛，找了个律师给那个对方发了一个律师函，就是你要再这么闹下去，让他把这个消防通道留出来，那这个等于说占我们的地界了，到时候出了事情谁弄啊？因为都是木头房子，一烧完了之后连消防通道都没有，那个罪过就大了。后来我就是，拿着这个地界图，后来把这房子卖了。至于后面他都有没有恢复，我也不知道。其实，当时我就卖给了当时我卖的时候也是市场并不好的时候，因为卖这个房子我就没有赚到钱，这个房子没赚到钱，哎，
哎呀，也是一个经验教训了。
对。就是一点钱没赚，哎，然后还就是还跟人家引起这么大的这个纷争呢，那这个事情，对啊，我就觉得还是吃了这个吃， 我吃的第一个亏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呢，是我一朋友卖给我的。哎，他
对，还
当，
是没经验，
对，
你
当
还是
时，
可能就是，
当时因为我儿子小嘛，我想找一个一楼的，他不会叮叮咚啷的，因为都是木头房子，叮叮咚啷的吵到邻居。我想找个一楼，找了半天没找到。后来刚好这个人他说我有个一楼的，你要不要？啊，我卖给你，就卖给我了。我也不好意思讲价，因为。你可想而知，我当时的这个人
对，
生
确
经
实
验有多
是，
么不
对，
足吧，又被他们
那
这
也
种
是，
老移民骗，知道吧？
对你这种是最好宰的肥羊，
对啊，又被老移民 骗，
小新鲜的小
对
肥
啊，
羊，
小肥羊，你人生经验又不足，又是朋友关系，那卖就卖了。其实当时，也是急着买房，于是就买了，啊，买了之后，住着就觉得这个老房子真的是不能住，真的不能买老房子，因为那个毕竟是快100年的房子嘛。虽然里头全部掏空重新装修，但是还是，不建议买老房子。这是一个经验教训，就是不能相信熟人，一切拿数据说话，做好充分的市场调查。第二，我是不会再买老房子了，像这种100年的，我就坚决不买了。再一个就是。买房子之前一定要看好地界，不要再跟邻居有什么这种莫名其妙的地界冲突。后来那个房子没赚钱，总算把它抛掉了。然后这就是我遇到的一个不好的事情，我还遇到一个不好的事情，也就是关于这个还是有一些歧视嘛，因为人和人。人上100，种种
对对
什么种种
对，
色色嘛，总归是有那个有歧视的和不歧视友好的嘛。我遇到的歧
对。
视就是有一天我在这个路上走，突然就有一个人过来说，你是中国人，你应该回中国去，你们中国制造的东西都很烂。突然跟我说，
那是遇到个神经病了呗。
对啊，就是我好好的走路，就突然他就跟我这么跟我说。然后
这种人是极端分子。
骂的我莫名其妙的，我说，耶，这跟我有啥关系呢？对吧？但是当时还是很害怕，毕竟我一个女人嘛。
对，
又
那
路
是，
上又没
那
有
这
别
种
又，
就是神经病，还是赶紧远离，千万不要跟他去理论。
对，我理论啥？我赶紧偷偷跑了，我
就
这
是，
一股子酒味儿，一看一。
对，那这个肯定是属于不是普通概念的种族歧视，这个就是一个神经病犯罪分子，就是喝醉酒的这个东西，就是说不定他见到谁都攻击，无差别攻击。
发生了很多，就是我还被偷过，被小偷偷过呢，偷过钱包，这个说起来是个连续剧，真
哎，
的。
我觉得你对啊，一个单就是你妈妈，然后带着孩子，孩子又那么小，我都可以想象出来，就是在异国他乡，然后还要重新学一门语言，然后而且这个全是都是，尤其是你之前的，就是人生经历又比较简单，然后单纯，然后所以这样就是。跨度很大的一个生活方式，我觉得对你来说是肯定很挑战的，这个是非常可以想象得到那种过程中的一些，就各种曲折啊，或者说各种挑战啊，但是也收获了很多不一样的体验啊，开心啊，对吧？然后孩子来说又受益很大，
对
就
啊，或
是
是
酸
最
甜苦
成长啊，
辣都有吧，挺好的。
对，
现在回想
或是
起来
最成长嘛，
都是还是美好的居多吧。
对，我但是后来我就待了6年之后我就回国了，回国就法语就忘得差不多了，七七八八。现在再跑到多伦多来，法语更是不接触，更忘了，
那没关系啊，至于你的人生经历是存在的嘛，
对，
对
那些
吧？
温暖
这
的
些
瞬
你看
间，
你
我
至
都记
少
得
你
很
都可
清。
以讲那么久这些回忆，证明
对，
还是在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么多年里面，还是 占有一很浓重的一个色彩。
蒙特利尔它也其实也叫Sex City。
啊，对呀、啊，我也知道啊，就是很，而且他们好像就是同性恋地也蛮多的。我知道那边好像是有一个叫
有个同性恋村，
有一个区嘛，有个、对，有个区街区是彩虹那个旗子，
有个同性恋村，那
对，
他们都是公开示爱的，
对对对，我反正就还是非常的浓厚的那种法国文化吧，
对，我原来就从来没有看到过，就是街上两个男孩子手拉手的，像情侣一样的挽着走，没有，我还有一次夏天的时候，走在那个 Place des Arts 那个表演的那块地方嘛，就正走着，我听咚咚咚咚咚啊，很吵的音乐声。那个音乐声来自一个二楼，我往上一看，一群男的上衣是没有穿的，裸的，就穿了一个泳裤，一群在那里跳舞喝酒，哇的天，全是帅哥。但我
大饱眼福了，
肯定是同性恋，
肯定那个 gay 爸呗。
对，而且他们都很彪，就是。他们不会演隐藏的，就是我就让你看我们是同性恋，就这种，就不隐藏，完全不遮遮掩掩。
对，对，那就不就是人家追求的就是这个自由啊。
proud， 他们就 proud 嘛。
是的，
很好玩，好吧。好吧，我们要不今天就讲到这。